超级迹象。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2年6月24日星期日下午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门所传讲的信息 Super Sign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624，历时1小时42分钟。
Thank you.
And we want to invite you back.
Amen.
About a year from now, anytime.
Amen.
Amen.
Hallelujah.
Thank you very much.
Oh, 这个真是让我觉得太受欢迎了，非常的感谢，那对此我非常的感激。那有时候传道人们，您知道，当我们在每一件事上都付出了所有的努力，然后看到人们如此的感谢，那这个真的让你感觉太好了。那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激你们，我会一直为你们祷告，若主愿意我会再回来。那我想要回来看到谢谢。那若主还没有来并且也是他的旨意的话，我们会再回来看你们的。我相信这是我第三次到这儿来了，那因此我们盼着再回来，也许我们会待的时间长一些，到处走一走等等，那待的时间更长一些。我很感谢你们，那这真是极大的喜乐，那是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所拥有的最美好的聚会之一，如此美好的团契合作爱，那就是这些事把人们的心融在了一起，这是神的爱。那就我所知道的我愿意如果我能把神所有的恩赐都放在一个伟大的地方，那让我可以进去领受我所想要的任何的恩赐，我会选择爱超过其他任何的一个。那在神所有的恩赐中，我宁愿拥有爱，因为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但爱永不止息我要爱。我认为那是一个最伟大的字儿，爱，它可以被分割成两个不同的词儿。有一种爱称为菲利欧的爱，那是我们彼此之间肉身的爱，然后还有爱加倍的爱，那是从神来的，这是一种神圣的尊重和爱。我很高兴今天下午能来到这个交通中，这两种爱都在这里运行，彼此交通，而且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想要感谢那个小唱诗班，那伯特斯弟兄刚才过来告诉我，他说伯兰弟兄，这不是挑选出来的唱诗班，他们都是这次大会里的人，这是从不同地方来的，你们应该记下彼此的名字组成一个唱诗班，那真的很好。那我很喜欢你们的信息，那你们都已经重生了，我很高兴跟你们交通那个信息，我也是从同一位的圣灵重生进入了同一个的家庭，你们因此成了我的弟兄姐妹，那是能够交通的唯一的地方，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血底下。当神做出了一个决定，就必须永远是那样的。神最初决定把人带入与他自己的交通中，从伊甸园到现今这个时候都是在血底下，那是旧约中的唯一场所，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在血的底下。那约伯他坚定地站立在这点上，尽管他知道人们称他是一个暗中的罪人，然而他明白他是在流出的血底下，一切都必定是正确的。因此今天我们为此而高兴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对这里的这些好的弟兄表达我的谢意，你们弟兄们真是太好了，我一生从未有过这么好的赞助者，你们在一切的事上都是最棒的。我相信神会在你们每一个教会中点起复兴的火焰，以至于你们必须要盖大一点的教堂，向外拓展你们的帐幕，往远处延伸，不断地向前。愿复兴的火焰再次的燃烧，直到我们面对面地看到耶稣。那无论是什么，只要是我们要求的，这群坐在台上代表着信息的这些的人，无不尽自己的全力来帮助的。那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在这里或那里有一些我们不能彼此认同的东西，但他们每个人却一个字都没有说，而只是接过来就去做。那不管是什么，那这才叫做交通。 是的，真正的交通。神祝福你们，我的弟兄们。那即使夜再黑，雨再大，我也会尽自己一切所能的为你们做。我会一直为你们祷告，你们也为我祷告，能站稳在这宣教的施工场上，并去一些艰苦的地方。我将一直信任有一群弟兄姐妹在这里为我祷告。我盼望能很快再回来跟你们在一起，到时候我们可以待长一点时间，不像这样匆匆来又匆匆去，那赶来赶去，那让人们很紧张。对那些接受带祷的人们来说，那也会使他们很紧张。就在他们差不多开始对你讲的东西明白了一半时，你就必须得要离开了，结果他们就搞不明白了。当然我对你们这么说，如果我能在你们眼中蒙恩的话，会有很多很多生病的人来到这里，也许他们此刻还不知道这事儿，但你留心就会在你的教会等地方发现，弟兄们，那会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以至于在那样的会中中午我都来不及叫出他们来，那事情发生的太快了，那我实在没办法。我想那只要有两三个或四五个或六个，无论多少对他们说话，那其他人就会明白了。那里有一个美好的信心，那这里也有信心，每个地方都有一个美好的信心，我很欣赏这一点。我有一些弟兄在这里，但我在聚会中还没看到他们。那天我在犹太会堂的聚会中看到过他们。弗雷德·索斯曼弟兄是从我们教会来的一个理事。弗雷德弟兄，你在这里吗？那如果你在，请站起来。那弗雷德·索斯曼弟兄，那在最后面那里，他和他妻子还有他的家人。我听说汤姆·辛普森弟兄也在这儿，那是来自加拿大的朋友，那移居到杰弗逊维尔跟我们在一起。那汤姆弟兄和他的家人，那你们在哪里？汤姆弟兄他也在后面。那现在从这里看是有点困难，因为灯光反射在那边的木板上，我看不太清楚。那班克斯伍德弟兄，一个好弟兄，那过去曾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他参加了我的一次聚会，看到了神如何恩待一个妇人，或说是一位年轻的女士，腿上和胳膊上患有硬化症，那她无法动弹，那四肢直挺挺的。我们为她祷告，那一天晚上圣灵降了下来，宣告了出来，然后告诉她，主如此说，你会好的。那第二天早上，她就能在三四段台阶上跑上跑下了。第二天早上跑进会堂中赞美神，那这事儿使得非常的吃惊。他有一个儿子大卫，一个年轻人患有小儿麻痹症，他下面的腿短了一截。那场聚会后我就去了瑞典瑞士不，我相信是瑞典和挪威。那当我回来后，我又在北方的俄亥俄州举办了一场聚会，我忘记了那个地方的名字，那是在五大湖的旁边。一天晚上我在讲道有很多人，我看见一个小男孩身穿一件黄色的夹克，一条腿短了一截，那瘸着脚想要走路。圣灵转向班克斯伍德，那他是从遥远的肯塔基州阿拉格朗基来的，带着一个瘸腿的小男孩，主要使他痊愈了，他要得医治，他不需要再等候，就在那时那条瘸腿就伸直了。伍德弟兄今天就在这里的什么地方，我还没有看到他，但我知道他在这儿，他是卖书的。他儿子那个瘸了一条腿的男孩，有时候他自己都得站一会儿琢磨一下到底是哪条腿得了医治的。他已经结婚并有了两个孩子，他和他妻子今天就与我们在一起。那大卫，你在这会堂里的某处吗？能站起来吗？如果我能看到的话。是他，大卫，是的，他就在那儿。这是神大能的一个见证。大卫伍德，因小儿麻痹而瘸腿的男孩，现在完全正常的生活，他的腿完全正常了，神的恩典。伍德弟兄，班克斯伍德弟兄和伍德姐妹，你们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吗？那伍德是个建筑承包商，而且是个很好的建筑师，他是从一所培养承包商和建筑师的学校里出来的。那当神行了那件事时，他就回转了，我为他施了洗，他领受了圣灵。然后呢，当然他的家人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他们立刻就把他驱逐出去了。他兄弟来跟他谈话，想要知道这个他跟着乱跑瞎混的骗子传道人在哪儿。那伍德先生变卖了他一切所有的，租了房子，那搬了过来，就住在我的隔壁。 在那一大片的地方中，就在隔壁。那我告诉你，我很高兴今天下午能说说关于伍德弟兄的事。他是《使徒行传》二章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的男人。那他的兄弟来找他谈话，他们都是他的父亲是耶和华见证会中读圣经的，那是个好人。我从未见过他的任何家人。他的兄弟来找他谈话，想知道这个骗子传道人在哪儿。他说他正在院子外面割草。那我走进来，戴着一顶破帽子，那坐下跟他谈话。圣灵降下来说，你是个结了婚的人，你离弃了你的妻子，你有两个儿子。他转身看着后面的伍德弟兄，好像在说，是的，是你告诉他这些的。我说我知道你说什么，但他从未讲过关于你的这些事儿。你跟一个女人鬼混，那她有赤褐色的头发。几个晚上前，你们就站在门边，有人在敲门。当你从窗子看出去时，幸亏你没有去开门，否则的话，那个人会有手枪把你的头打爆的。那就够了。后来我也为他失了心，他也领受了圣灵。然后又来了他们的姐妹，那一个可爱的女士下来了，她想要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为她失了血，她也领受了圣灵。然后她的父亲完全被搅动了，她也下来了。是的，她下来是要来纠正我，因为我的教导她认为完全错了。那我的弟兄说，让我们带她去钓鱼吧。我说好的，所以我们就去到跟她基督钓鱼。那我先让她讲，那是最好的方式，你知道，让他们提起那件事。那天早上下了一个晚上的雨，第二天早上我们越过了俄亥俄河。我说瞧，现在所有的河流，那一个异象临到，我说所有的河流都要变浑浊了，我们无法钓到鱼，除非我们到达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那大概有100英里远，那里的水会很清澈，我们要去钓鱼，雨水绕过了那里，所以我们能钓到鱼。那今天我们不会钓到任何的东西。那今晚就快天黑的时候，班克斯伍德先生会钓到一条小鱼，小鲶鱼，我会钓到一大串，你会坐在我身边，跟我使用一样的鱼饵，我会钓到一大串，然后我们会在大约11点回来，第二天早上我们再出去，我会钓到一条身上长鳞的大鱼，我看不出那是种什么鱼，但那是一条大鱼，然后那天余下的时光我们什么也钓不到了。我看到伍德先生和伍德爷爷像那样面面相觑，好像是说呵呵好的，我们要看的是如何成就。在去的路上，我和班克斯弟兄讲了关于异象的事儿。那在外面，班克斯弟兄和我住在一起，一起睡觉，我们是真正的弟兄。那他如何从河上看到那莱尔跟他在一起。那天下午我是怎样钓到了一条鱼，我说有件事就要发生，那叫生命复活。第二天早上我们正在钓蓝色太阳鱼，要装在鱼钩上，那莱尔先生班克斯的弟兄钓到了一条，那鱼把钩整个吞了下去，那他没有将鱼竿及时拉起来，而是停顿了一下才拉出水面，所以将鱼的内脏鱼鳃都从喉咙里拉了出来。他把鱼丢在水面，说是小家伙，你算是玩完了。那鱼动了几下就直挺挺的躺在了那儿，一条小鱼，那我猜你们这里叫的是扁鱼。他在水面上漂了大约半个小时，漂到了睡莲等等的东西里边。那时我正像那样站在船的另一边钓鱼，那突然有什么东西穿过那些树旋转着降了下来。那他们听到了，但他们没有看到，是那道光在那里旋转，说站起来，对那条小鱼说话，他就会活过来。我让那些弟兄注意，我说小鱼，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将生命赐给你。那条小鱼翻过身来，像那样拼命地从河里游走了。这听起来像神话，但这是神的道，神是我的审判官。莱尔弟兄扑倒在了船上，他说，伯兰弟兄，那是指我吗？他刚刚得救并在不久后领受了圣灵，他说那是指我，一定是的，因为我对那条小鱼说，你玩完了。我说不，这是神的同在。伍德弟兄在后面举起手来说，在这里真好，让我们搭三座棚。然后那天之后，那完全跟我告诉伍德爷爷的一样，准确的发生了，同样的方式，同样的鱼，连数量都是一样的。第二天到我们离开时，我说你怎么想的，伍德先生？他说啊，一个人在钓到鱼之前就能看到鱼，这确实不一般。我说这是什么？那我就带领他归向了基督，为他和他的妻子施了洗，现在他的全家都受洗归入了主，被圣灵充满，并活出了一种得胜的生命，那就是奇异恩典。 我的弟兄你在这吗？我的弟兄我的姐妹你们在哪儿？你们在这房子里吗？如果在的话请站起来，我看不到他们，让你们水往后看看就会看到他们的。哦，是的，就在最后面。好的，我的弟兄，很好。那让我们来看，瞧，我没有多少时间了。我很多的朋友，那杰诺曼弟兄，宝贵的弟兄，那我都想说说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些的事儿。他搬去了图森，那天我跟他一起去打猎旅行，那真希望我能让弗雷德弟兄他们来见证这些的事儿。那这事儿，我们在那三天的打猎旅行中，对神的国所发生的事儿，要比你从马丁路德的时代直到现今时代的历史中所看到的还要多。是的，弗雷德弟兄说这是何等伟大的事儿。那诺曼弟兄，你和诺曼姐妹也在这会堂里吗？你们在哪儿？那我希望你们能够站起来，如果可以的话。那他在那儿，是的，先生。那你们听说过那个词儿overalls 荷兰人，你知道有多少人知道 overalls 是什么意思？超过一切，超过一切。好的，很好。那叫我们很高兴能来这里跟你们众人在一起，神祝福你们。那就在几分钟前，当我在外面跟比利谈话时，我听说所有的费用都付清了。那谢谢你们大家，主祝福你们。那我总是告诉经理，告诉这儿的伯特斯弟兄说，任何时候都不要给人们压力，如果费用不能付清，我就会寄信给我自己的教会或别的什么地方，我们会付清的。那乔不想有任何的强迫施压或别的什么。那接着比利说，他们还为我收取了一笔奉献。那谢谢你们，神祝福你们。我来不是为了那个目的的，朋友们，我来这里是想帮助你们，但你们把你们的生活费分给了我，我会靠神的恩典竭尽全力，尽我一切所能的确保他们用到神的国上。我相信神会在那边为你们建立一个永不朽坏的家，永不会废去，也永不需要修理，直到我们在那边再相会。那记住，我永远是你们的弟兄，愿意为你们尽心竭力。那可以写信给我，那如果需要我寄给你一片祷告的布，或是我祷告过的什么东西，我会非常高兴的去做的。那当说到问问题，你最好还是去问你的牧师。那我总是那样处理的，因为你知道最好是去问牧师。但如果在为你代祷或别的事上，我能以任何的方式来帮助你们的，请写信给我。我不是想要得到你们的地址，我让别人来帮我回信。我没有任何的节目需要支持，那根本没有。在后面的那些书，那不是属于我的。那伍德弟兄自己从高登林赛等很多的地方买的那些的书，他就带过来卖给会众，那只是给会众的，我没有从中收取一分钱，我们分文不取。那弗雷德·索斯曼弟兄的女婿销售那些的磁带，他卖的价钱很低，只够他制作磁带。那是的，他们有磁带或我们能帮助你们的任何的东西，我们来这儿就是做这个的，尽我们一切所能，神祝福你们。那无论我去到哪里，恳请你们为我祷告。如果不能再见到你们了，那我知道如果从现在起一年之后我再回来，那就有些人如果我能再活过一年，耶稣也单言的话，今天下午在这里的有些人那时就不会在这里了，那你们会继续生活下去。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聚会，当我在那边遇见你们时，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都会复活。借着神的恩典，我还会讲着同样的故事。是的，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尽得看见。神爱你们，也祝福你们。那记住，在暴风雨的黑夜，狂风大作，到处都是巫医在挑战的时候，我会一直记得，在西海岸这里，我有一群人在为我祷告。今天下午太热了，无法来传讲我想要讲的内容。那比利在外面告诉我说，我说爸爸你最好，他说你答应了要叫完所有的祷告卡，他说你最好只走进来向人们致谢然后就出来。但如果我不读一段经文并说点什么，我会觉得自己就像是基督的一个叛徒。是的，我们要为病人祷告，为每一张祷告卡。那我只求你们尽可能的敬畏，我会尽快结束的。那这次聚会的举办，那它是如何发生的，这都是一件奇怪的事，但主使得成就了。现在在我们就近这道之前，让我们以祷告的方式来就近这道的作者主耶稣。我们仁慈的父，我们为着你的良善和恩典而感谢你。你是神从亘古到永远， 你是神。主要来这里跟这些好人，跟你的仆人们一起举行这个小聚会，底下的这些的好会众自己掏钱举办了这场聚会，拿出了他们的生活费。神啊，我祈求这就像粮食撒在水面上，终究必得着。我为这些传道人并他们的教会和他们的会众祷告。神啊，愿他们的小教会不断地长大，往外扩展，愿从他们的教会中走出大能的布道家和传教士，去到世界各地。主啊，让我们来做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做工了，我们看到时间就快结束了。不久我们所仰望的那位天使就会将他的脚踏在地上和海上，举起手并指着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那是神的奥秘就要成全了。父，现在我们知道神三重的奥秘已经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知道我们正在盼望启示录中在书背后封上了印记的那些奥秘的雷声从天上发出。主要为了我们前途的征战，请将我们所需要的启示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很多我们所疏忽的东西，我们的罪孽。神啊，我们祈求你今天下午来大大的做工，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父，我们来这里不是要给人看的，这些人来这里也不是要给人看的。天气很热，男人们坐在这里把外套都脱掉了，宝贵的姐妹们坐在这里扇着扇子，他们来这里是因为他们饥渴，他们爱你。主啊，我来这里因着这些的烟雾嗓子都沙哑了，我来这里因为我相信你预定我们今天下午在这里，我的心完全敞开，他们的心也完全敞开。所以主耶稣啊，求你进来，把你要我们知道的东西对我们来传讲，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我想要宣布一下我要使用的这个小的主题，我想叫它超级迹象。那在我读圣经之前就宣布了我的主题，这有点不同寻常。那通常是你先读经文然后得到你的主题，但你知道有时候神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在不同寻常的时间来行事。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我想要读一部分的经文，那这一节经文作为我从中取出的主题的上下文。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迹象，看呢、啊，必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要称她的名为以马内利。我们生活在一个超级的时代，那如果不是超级的那就行不通，一切的东西都必须得是超级的，这是一个超级的时代。你去到商店里，那街角的小杂货商店都破产了，那人们必须要去到超级市场去买几张邮票，那就要为他们花更多的钱，每张五分钱，因为那是超级市场，他们无法送给你邮票，你知道，但那是超级市场，有空调，走到里边你就得付钱，然后又有了超级轿车，我们在路上开车必须，那么过去能开，那在我第一次去西海岸时我开着一辆 T 型车走了16天，但还是到了那儿。但现在那开福特车只用4天，那当然我的第一辆福特车还有那种的公路我只能每小时开30英里，而且是这边15英里那边15英里。 但我们现在有了超级高速公路、超级轿车、超级高速公路。那对世人而言，我们正试图想象他们有了超级的人类、超人。那在收音机和电视上都有了超人。那他们想要超级的族类。那希特勒说德国人是超级的族类。那斯大林认为俄国是一个超级的族类。赫鲁晓夫也有同样的想法。英国说只要有世界就会有英格兰，超级的族类。美国认为他们是超级的族类，我们拥有智能等一切，那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我们是超级族类，超级的族类，超级公路，超级一切都是超级，必须比普通的更伟大才行。一个人必须是他必须有一个超级的住宅。他们每年都在改变，1962年的房子样式在1963年就不适用了。你的冰箱也必须是超级一点的，必须要更先进一些，那必须在上面弄出一点新花样，甚至把旧的换掉，多花200-300美元买个新的。就是那样的，全都是超级的，完全是一个巨大的赚钱的阴谋。我认为我们使用马和马车会更好些。是的，到了一个地步，就像我那天所传讲的，这是一个膨胀的时代，一切都在膨胀，那人们在膨胀，积聚了太多的压力。你为什么不放慢脚步来生活呢？是的，你干嘛这么如此匆忙呢？我们必须在教会中举行超级的聚会，就15分钟。那就是现代的趋势，大约15分钟。如果你不这么做，执事会就会把你叫到后面，想要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所以一切都是超级的，所有这些都是迹象，指向一个即将来到的黑暗。是的，要临到一个未知的时代，我们要进入到一个神秘未知的时代里，在那里超级将会发展成为神秘主义。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在往哪里去，人会每小时90英里的速度在路上开车，冒着撞断自己脖子、撞死别人家人的危险，然后停在一个小啤酒馆里，在回家前喝2个小时的酒。他到底怎么了？一切都是急上加急。如果我们能够慢点就好了。那人总是自己想方设法做点什么事儿来纪念自己。那众所周知，我们最近刚发生了一些这种的事情，但那只是人想要为自己的成就而做些什么的想法。他不会让事情就这样下去，他必须对此做一些的事儿。那在我们的国家里，那人们砍光了所有的树木，那结果暴风雨进来，把一切东西都给摧毁了。那现在他们又在河中筑坝，那引发了洪水袭击并冲毁城市。那现在他们又有了很多超级的炸弹等等东西，以至于到处都是核辐射危险的标语。那俄国在那边将它释放出来，他们说再过几年海都会沸腾了，我们都会被核辐射杀死。那人们到底是怎么了？竭力要为自己成就一些的事儿。那是的，为什么？他就是那样被造的，在他里面有某样的东西导致了这个，但他没有把它用在正确的地方，他要借着自己的成就来得到它。亚当只要不用赎罪祭，就自己搞出一个超级的宗教。亚当想要搞出一个宗教，让他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穿上一件小无花果树叶的围裙。事情就是这样，瞧，该隐做了同样的事，不是献上血作为赎罪祭，而是献上了苹果、梨 以及田地里的其他出产，想要自己搞出点什么来，想成就一些事儿。凝露想建一座超级的巨塔，比世上所有其他的塔都更高，让它可以上天去。那要是神对他发怒了，他就可以到塔上去，让洪水从他下面流过。超级巨塔，尼布甲尼撒建造了一座超级的城，城中有空中花园，那是一个伟大的地方，那是天堂的样式。幼发拉底河就从他的宝座前流过，他们发现那也是神宝座的样式，生命河从神的宝座中流出，想要成就一些事，想要搞得伟大宏伟，那样他就可以说看我所做的超级。这存在于人里面，我们自己的国家，那嫉妒英格兰，那不久前建造了一条超级巨轮，说的永不会沉没，但是沉没了。泰坦尼克号，一艘超级巨轮，他们说它不可能沉没，但是还是沉没了。诗人写下的那首诗，神用大能的手显明着世界站立不住。是的，法国建造了一条超级的齐克飞防线，他们想我们建造的这条防线，在他的保护下，我们可以享受女人、金钱、美酒以及我们想要的任何的东西。如果德国人来攻击我们，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把枪炮转向他们，把他们赶回去齐克飞防线。但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忘记了一件事，德国人绕到了防线的后面，他们的枪炮转不过来了，德国人就占领了它。德国人建造了一条马奇诺防线，一条伟大的马奇诺防线，将自己藏在他的防御之下，但美国人来了，用重磅炸弹把他炸飞了。瞧，他们想要靠自己来成就一些事。教会想要搞一个超级的宗派出来。是的，那最近报纸上人们问我们，那你们注意到了，那为什么众教会不合并成为一个，然后回到在罗马的那个开始的母亲教会里边去呢？我想要任何一个学者，我想要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那我们有一位最好的历史学家就坐在这儿，我想要任何一个学者、传道人、历史学家指给我看哪里说教会是从罗马开始的。教会是五旬节那天在耶路撒冷开始的。如果教皇想要回到那里，我就会相信他，我会跟他一起回到那儿的。是的，但不是回到罗马。我承认这一点，罗马是所有组织宗教的诞生地。圣经在十七章里说的是，而且他还生有女儿。但每一个教会都想要建成一个超级的宗派，很糟糕，这也进到了我们的教会中。为了得到会员，我们改变信仰，拉人做各样的事来得到会员，想要搞出一个超级的宗派。然后当他们得到了一个大宗派之后，就想要借着吸收市长、法官、穿着华丽的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使得变得超级。你得到的只是一帮冷冰冰形式化的知识分子。是的，这提醒了我，刚进入春天，我观察各种的鸟筑巢，那我想起了一只老母鸟，它可以筑巢，蹲在巢里边下蛋，但如果那只母鸟没有跟公鸟交配过，那些蛋就永远孵不出来。那些蛋无论母鸟把它们照看得有多好，它是多么的忠诚，用它的翅膀遮蔽着它们，翻动它们，做它所能做的一切，坐在那里直到它饿死。如果它没有跟公鸟交配过，那些蛋就永远孵不出来，因为那些蛋没有受孕。我们的宗教组织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接纳那些罪人成为我们的教会会员之后，你就得哄着他们， 从他们中选出执事，而他们结过了四五次婚，抽烟喝酒赌博欺骗撒谎，让他们在教会中做执事。你可以服务他们，随你怎么做，但除非他们跟那位配偶基督耶稣接触上，否则他们就是一窝的烂蛋。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把从窝里边丢出去，他们永远孵不出来。最好就是打扫巢窝，重新开始，要跟配偶基督耶稣连在一起，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分歧了。那些最大的超级宗派，我们属于某某某这个宗派，我们是他们当中最好的，我们属于这个。现在他们要求你合并，把所有的教会弄成一个，他会做到的。那是他们想要的一些超级的东西。每个人都说我属于某某教会，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教会，最大的宗派。是的，人们喜欢这样，因为那是超级的。这一切都失败了。泰坦尼克号沉没了，马奇诺防线被炸飞了，宁路的塔倒塌了，巴比伦灭亡了，宗派也死掉了，他们成了历史的尘埃。哈利路亚，他们总想要一个迹象，神说我会给他们一个的。弟兄，在黑暗夜空中的叉状闪电显明了，在黑暗的时刻也可以有光明。神说我会给他们一个迹象的，不是一座高雅的塔楼，不是一座基督教的高塔，我会给他们一个迹象，那将是一个永远的迹象，一个永恒的迹象，一个不需要你去不断建造的迹象，那将是一个永远超级的迹象，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哦，他们所有高雅的塔楼、学校、防线、巨轮等等一切，但神说我要给他们一个迹象，那将是一个超级的迹象，一个永恒的迹象，一个永远的迹象，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阿们。那是什么？超自然，那是一个超级的迹象，不是一件高雅的事件，而是一个超级的迹象。神在肉身显现，小耶和华生在粪堆上的马槽里，小耶和华像婴孩一样哭泣，小耶和华在街上玩耍，但那是一个超级的迹象。阿们。尽管人们议论纷纷，但那是神超级的迹象，永恒的迹象，他不是从天上的敬礼中来到的。神放下长廊，沿着栏杆走来，天使天君去了盖亚法的院子里面，他们都奏着音乐，天使们绕着地球跳舞。他借着一个谷仓，一个马棚而来，但那是一个迹象，不是每个人都会看到这点，只有那些被预定要看到他的才能看到。神把这超级的迹象显给那些生来就会看到他的人，他们看不到他。成千上万生活在耶稣时代的人从未听说过他，几十万几百万的人对他一无所知，他没有以天使的样式降临，当他从天降下时，他本可以作为一个天使而来，他从天降临，他本可以作为一个天使而来，他本可以作为一个基路伯而来，但他没有那么做，他作为亚伯拉罕的一个后裔来到，一个人，神使自己成了人，这样他就能死，他不能在圣灵中死掉，他必须要成为肉身才能死，那是一个超级的迹象，伟大的迹象，他来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样他就能显出一个超级的族类， 那亚伯拉罕有一个后裔，肉身的后裔，然而他有一个超级的后裔。记住，神也是充满了超级的。亚伯拉罕有一个超级的后裔，耶稣来就可以救赎亚伯拉罕族类的超级后裔，神肯定会这么做的。就是那个拥有超自然基督的超自然迹象的族类，历尽了2000年的艰苦尝试，面对他们所有的狂轰乱炸、冰川、冰封等等，但他们的宗派却从未能排挤、封锁或毁掉神的超级的迹象。2000年后，他今天仍然活着，他是神的超级迹象。你可以拆毁高塔，你可以让一座城市沉没，你可以让一艘船沉没，但你无法沉没神永恒的超级的迹象。这是一个永远的迹象。基督的复活是无法被毁掉的，那是神赐予我们的超级的大迹象。我们注意到，在旧约中，亚伯拉罕的后裔，根据创世纪22:16-17，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得着仇敌的城门。当亚伯拉罕在山上呼叫神的名字耶和华以勒时，神做了这应许，主必为着自己预备一个祭物，神就应允了。我想问你们一件事，那羊羔是从哪儿来的？亚伯拉罕走了3天的路程，任何普通行走的人都能一天走25英里，他远离文明有3天的路程，然后爬到了山顶上，那里有各种的野兽，没有水，也没有什么吃的。到了山顶上，他献上，那就开始照神的命令献上自己的儿子。当他要取那孩子的性命时，一只公羊在他身后咩咩的叫。那公羊是从哪儿来的？那里不是异象，他杀死了那羊，血流了出来。那不是异象，那是一只公羊。那亚伯拉罕称神是耶和华以勒，主必为自己预备一个祭物，一个超级的迹象，超自然，借着以撒而出的亚伯拉罕所有肉身的后裔都得着了仇敌的每一个城门。绝对没错，我把一排的名字写在了这里，要花我们整个下午才能讲完。首先让我们来讲一下希伯来少年，他们走进了烈火的窑中，那除了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之外，他们没有任何的确据，神没有告诉他们任何的东西，神从未告诉他们说，那你们下去那儿走进火窑中，我会在你们身边的。但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知道他们拥有那权利，他们说我们不会收回神的话，神告诉我们说不要向偶像下拜，那他就有能力来拯救我们，既或不然我们也不向你的偶像下拜。他们得着了巴比伦火窑的城门，那火的城门他们得着了，但以理得着了仇敌狮子的城门，摩西得着了红海的城门，得着了埃及的仇敌的城门。为什么？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山家，一个小个子，他是以色列人的士师之一。在圣经中只有一节经文写到了他。那一天，他站在他的谷仓门口，非利士人要来吞吃他们所有的食物，他们劳累了一个夏天，然后把他们的东西收进仓里，但却来了非利士人要从他们那里抢走那一切。一天，也许他把所有的食物都收集到了一起，他看到了瘦小的妻子站在那儿，还有面色苍白的孩子们，他看见那些可怜的小家伙，他们因为营养不良等等而患了贫血，看到他们眼巴巴地看着他，他说，哦，也许这个冬天我们有东西吃了， 也许我可以卖了所有的这些的麦子，为女儿们添件新衣服，为儿子买双新鞋子。然后他就听到什么东西从路上走来，来了1000个非利士人，全身盔甲，手拿长矛，腰间悬挂宝剑，训练有素的人，他们迈着正步沿路走来了。小山家就站在那儿，他能怎么做呢？他是个农夫，不是个战士，他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征战的。他看了看在墙角摆着一根赶牛的棍子，你们知道那是什么？你们肯塔基人应该知道，当你犁田的时候用来鞭打牛的一根小棍子。那所以呢，那有一根赶牛棍放在墙角，他看到了那棍子，也许棍子的末端包着一小块铜，用来敲掉犁上的土块。那当牛拉犁的时候用来敲打牛，那棍子放在墙角。他站在那儿看到敌人从路上走了过来，那你知道他没有时间去受训该如何的决斗，那如何使用他的赶牛棍或是宝剑。但我相信他记了一件事，那就是他是一个受过割礼的以色列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有得到那应许的权利，且他要得着仇敌的城门。阿们，两边都是。神告诉了利百加同样的事情，告诉了亚伯拉罕同样的事，他是那对夫妇的后裔，他有权拥有他，因为他受了割礼，他是个以色列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拥有神的应许，即他能得着仇敌的城门。哈利路亚！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拿起那根赶牛棍击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是的，为什么？因为他有超级的力量。参孙也拥有超级的力量，因为超级的圣灵降在他身上，那就是驴腮骨没有裂开的原因。昨晚我们讲过了这个，那是一个超级，绝对是的。所有那些人都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但是后来出来了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那亚伯拉罕借着信从妻子仿佛从死中得到了以撒，那就像死了一样，那是肉身的后裔，但那是指向要来的超级后裔，这一位没有地上的父亲，也没有地上的母亲。那这会让某些人吃惊。好的，天主教朋友，如果你称玛利亚是神的母亲，我想让你来指给我看，有哪一节经文说的是神的母亲？神怎么能有母亲呢？那谁是父亲呢？玛利亚只是一个孵卵期，就是这样。耶稣从来没有叫过来一次母亲，他称玛利亚夫人，因为他是神，他不能称玛利亚是母亲。是的，这些教条和传统杀死了人们。他叫玛利亚夫人。一天他们说，你母亲在等你，他看着门徒说，谁是我的母亲？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了。玛利亚只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妇人，不是神的母亲。求神怜悯，不，这样的事儿，就连想一想都是亵渎。那这个超级的后裔出现了，他们中的一些人说，那等一等，那当然生命细胞是从男性来的，那是神所创造的，但女人的卵子却是她的身体。什么？你认为的是出于女人的吗？如果是的话，那看看你再让耶和华做什么。若没有刺激，卵子是不会在那里的，必须要有什么事情发生。看看你把耶和华放在了哪里，和性搅在了一起。神在玛利亚的子宫里创造了基督的整个身体，而玛利亚只是一个妇人，一个妇卵期，生出了这个儿子，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他只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妇人。那这位王室的后裔来到，这位王室的后裔必须为我们所有人而死。那亚伯拉罕每一个肉身的后裔都得着了他们每一个仇敌的城门。我们可以一路下来列举出几十人的名字，以及 他们得着了多少仇敌的城门，但最后所有那些伟大的战士还是死了，直到这位王室的后裔来到。阿们。当他在这地上时，他得着了疾病的城门，征服了他，他得着了去到他面前的每一个仇敌的城门，并征服了他。他死了，是的，但他又复活了，他得着了通往神的国以及地狱、死亡和坟墓的钥匙。他征服了一切，他是一个超级的后裔，超级的应许。那记住，这是一个永远的迹象，他从死里复活了，他不是死的。墨西哥，前几个晚上我在这里告诉了你们关于那个小妇人的事，她的婴孩从死里复活了。那个天主教的妇人，那第二天报纸采访了我，他们说，伯纳罕先生，你不是一个，你是一个非天主教徒不是吗？我说，是的先生，我是一个新教徒。他说，你不反对教会吧？我说，我是反对，但不是人们，而是教会那个体系。我从不，神是为人类而死的，那是真的。但是我不谴责人们，是体系在辖制着他们。我谴责的是体系。他说，那么你就是个非天主教徒，你是个新教徒。我说，是的。我说，那你属于什么宗派的？我说，如果属于宗派的话，那我就跟他们一样的糟糕。我没有宗派。我说，我是生在神的国里的。是的。然后他说，什么是你的，你相信我们的圣徒也可以让死人复活吗？我说，那我记得我的背景，我是个爱尔兰人，我的背景是天主教。我说，照他们所说的，据我所知呢，在你死之前你是无法成为圣徒的。那他说，在你死之前你无法成为一个圣徒。我说，那么当保罗讲道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圣徒吗？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其他的人都不是圣徒，直到他们死去被罗马教会加封为圣徒吗？不要告诉我那个。他说，你对天主教会的看法如何？我说，我很遗憾你这么问我。他说，我说我必须回答你们。他说，我想听听你说的。我说，不是不尊重你，但我认为它是通灵术的最高形式。他说，你怎么能那么说呢？我说，任何跟死人相交的东西都是通灵术。哦，他说，你怎么能那么说呢？我说，所有的那些神、女神以及你们向其他祈求的那些的东西都是死的。他说，哦，伯纳先生，你敬拜基督，他也是死的。我说，但他第三天又复活了，他现在就活着，一直活到永永远远。他是一个超级的迹象。为什么他是你无法杀死的？你不能置他于死地。他复活了并活到永永远远，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给了我们一个超级的迹象，一个给这末世的迹象，记得依然是活着的。他今天活着，为什么要把他自己彰显给亚伯拉罕的超级后裔？阿们。那记住，外邦教会是亚伯拉罕超级后裔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在基督里死了，借着基督成了承受救恩的人。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跟亚伯拉罕拥有同样的信心。当神告诉亚伯拉罕什么事情时，没有宗派，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把那个从他里面夺走。他称无为有，亚伯拉罕的任何超级后裔都相信同样的事，那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神的道都是真实的。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粗鲁，但这是事实，那是真理。谢了先生。当然，以撒是肉身的后裔，基督是超级的后裔。第二个后裔是基督，我们是借着基督而生的，这就使我们跟基督一起成了神超级的后裔。那我们是超级的后裔，不是一个组织或宗派，而是超级的后裔。神总是向人们显出他的迹象，超级的迹象，超级的事情。在历史历代中，他总是借着他的先知们显明他的迹象。神总是把他的迹象显给先知。现在我想要你们好好的听， 因为我只有大约五分钟的时间了。那注意，神显明他的迹象，每次先知出场总是一个迹象。当神兴起先知时，通常是即将到来的审判的迹象。当神兴起挪亚，他是那个知识时代即将结束的迹象。挪亚讲了将要临到的神的审判，但却被拒绝、被嘲笑、被戏弄。但当挪亚进入方舟后，那些嘲笑他的人，神就定了他们的罪。挪亚是即将到来的审判的迹象，是神给地球的迹象。摩西是给埃及的一个迹象，表明埃及完蛋了，神把他们淹死在红海中，就是那些经过瘟疫后还剩下的人。耶利米是给以色列人的迹象，表明以色列要去巴比伦。但以利也是一个迹象，使徒约翰是个迹象，在400年没有先知之后，使徒约翰是弥赛亚将要来到的迹象。约翰宣告了，说他要来了。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儿？犹太种族从救恩的树上被砍了下来。约翰宣布了即将要来的审判。神总是使用先知来作为他的迹象。那不要忘了这点，当你看到一个先知出现在这个时代，我相信神应许了我们要赐给我们一位。我正在仰望这个，在马拉基书四章中说的。那我知道你们要提醒我，耶稣说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在马太福音11章6节，那被遗忘的帕福种。那时约翰的门徒追随着约翰，他像以利亚一样是个喜爱野外的人，他生活在树林里，像以利亚一样是个恨恶女人的人。因着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利亚极其严厉地谴责那些女人。约翰是怎么做的？他做了同样的事儿，说你娶那女人是不合理的。那些不道德的女人，那个先知的本性，他喜爱树林，待在树林里毫无畏惧地走出来，他反对族群，他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不要以为我们拥有，因为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他毫不留情面。耶稣说你们出去是要看什么呢？看风吹动的芦苇吗？那不是约翰，不是。那当那些门徒们离开后，他说你们出去是要看什么呢？他说你们若肯领受，经上说我要差派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那是马拉基书3章，不是马拉基书4章。因为如果那个时候是指约翰的话，那么圣经就没有应验，并且是在误导人了。因为在耶和华大日子将要来到之前，神要差以利亚来。在主的那个大日，全地要焚烧，一人要践踏着恶人的灰尘进入千禧年。那不可能是指约翰，那不可能是指那位以利亚。那注意，圣经完全是自己来解释。那注意，他的第一次来到，他要把父亲们的心转向儿女们，把古时先祖父亲们的信心转向对耶稣是弥赛亚的这个小孩子的信心上。他行在主的前面，我行在主的前面，弥赛亚的到来把他们的心从律法转向了这道。他的第二次来到，要把儿女们的心再转回到起初五旬节父亲们的心上，这成就了约珥的预言所说的，这些年茧虫男子等等所吃的，我要补还给你们。在伊甸园里有两棵树，一棵是女人，一棵是男人，所有靠着女人而活的都要死，那是一棵死亡的树。如果你是从女人而生的，你就要死，但你从一个男人耶稣基督而生时，你就会活。那注意，那在亚当亲近他的心腹之前，他就被玷污了。耶稣来了，他就是那生命树，他就是生命的粮， 生命树，从天上由神那里来的，人若吃了这粮必永远不死。所以当耶稣离开后，他就赎买了一棵新富树。在五旬节那天，那棵树扎根了，在这地上扎下了根。教会的教义等等都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教会所需要的一切在那时就赐给了他。他成长长了大约300年，然后蝗虫和蚊子开始吞吃他，直到把生命从他里面吸走了。接着教会就经历了大约1000年的黑暗时代。那蝗虫做了什么？蚊子做了什么？那是在不同阶段的同一种虫子。发生了什么事？首先是尼格拉主义，意思，那尼格的意思是征服平信徒，把圣灵从平信徒当中完全拿走，用一个人取代主教、教皇或别的什么达官显贵们想要那样，那样他就可以为他们所有的人做担负罪恶的人。我们只有一位承担罪恶的，那就是基督，但那就是他们想要的。尼格拉，尼格的意思是征服，拉是平信徒、教会，把圣灵完全，他们不是圣洁的，只有一位是圣洁的，用这种方法借着认罪把钱收进教会里。那天有个人说，你相信炼狱吗？我说是的，先生。我说但不是你付钱给为你祷告的神父的那种，我相信神现在就在炼净我们的魂，我们经历一段洁净的时期，把渣子炼净，肯定的。注意，那他们把圣灵完全从教会中挪走了，搞出了一个圣人，把教会的神圣放在了这个圣人的身上，征服教会。教会经历了天主教这个大宗派在地上统治的几百年。那后来出现了一位改教家路德，路德一去世，他们就组织了起来，葡萄树就干枯了，管园的就把它剪掉了。他去了哪里？他死掉了。指给我看，在路德的复兴之后，他在哪里曾兴起过？他死掉了。在那之后出现了约翰卫斯理，那是这棵树的下一个阶段，一个属神的伟人在传讲成圣。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卫斯理、阿斯伯里他们一去世，他们就组织了起来，并从中搞出了教会。那神这位丈夫就把那枝子剪掉了，他就死了。告诉我他们在哪里又复兴过？后来又出现了五旬节派，带来了恩赐的恢复。发生了什么事？神的大能、圣灵再次浇灌下来，他们怎么做的？又组织到了一起，开始分割弟兄之爱。然后发生了什么？神又把它剪掉了。是的，哦，但神的确说过，主子说我必补还。那粒种子它的生命在哪里？在树的中心流淌着生命线，不是那些掉落的枝条，生命就在树的中心。神应许说，不管那些吮吸的虫子怎么出现在树上，茧虫怎么吞吃吮吸等等，但主如此说，我必不还。当那棵树长到顶端，就像我站在这里一样，肯定那是神的子民就会把自己联合在一起，那些不同的宗派，他们就会就近神的生命，圣灵就会倾倒出来，把圣灵的果子再带回到教会中，那将是一个超级的迹象。那无论你是不是卫理公会的，那没问题，浸信会的、长老会的，无论你属于什么教会，那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如果你仅仅靠着那个，你就会死的，那就会作为一棵死去的树枝而被砍掉，而树却在生长。那记住，果子总会长在树顶上，那是阳光照射到的地方。那现在问题是，当我们把自己带到同心合意、同一个立场、一位神、一个救恩、一位圣灵、同一个祝福时，哈利路亚，你就会看到超级的迹象。人们若能停止掺杂神所写的这个药方，停止混杂这本圣经，回头来相信这道，并照着去做，持定在那里，不是为了感觉，而是一直等到这道本身被激活并得到活力，他们就会看到最后这个时代真正的圣经的迹象，超级的迹象，曾经活着的那同一位弥赛亚。总有一天会有一位先知来到，传讲神原本的道。你们说，我告诉你们关于剪头发等等的事情，等到你见到他， 等你听见他讲，你认为我对组织太粗鲁了，等到他出场时，他恢复这些年茧虫所吃的，会有一个信息发出来。有人说那是一个组织，指给我看有哪一次神不是使用一个单个的人的，神从未同时拥有两个先知，他总是使用单个的人。人有不同的想法，把他们混在一起你就乱套了。神使用单个的人来做事儿，只有一个以利亚，然后是以利沙，然后是约翰，一路下来到了耶稣等等，一直下来出现了路德、卫斯理等等，一直下来。在这最后的时代必定会出现一次教会的恢复，那棵新妇树被男子和茧虫吃到了根部，各种各样的虫子把所有的弟兄之爱和果子都从树上吃掉了，必定会再一次出现一个教会，所有的这些栅栏将被打破，圣灵在人们中间有优先权。当你们那么做时，就会看到在过去那些日子里所发生的同样的神迹奇事。阿们。仰望的超级的迹象，那个超级的迹象就是童女生的儿子，这要存到永远，是一个永恒的迹象。那孩子不是死的，他们杀了他，他的确是死了，死亡的毒钩杀死了他，但神又使他复活了。现在他历经了2000年的艰难，蝗虫、茧虫等等的在吞吃他，但依然有一群余剩的民在相信神并持守他的道。必有一位心腹，就像我站在这讲台上一样的确定，必有一位在羔羊的宝血中被洗净的心腹，那羔羊将活在他们中间，显出了复活的超级迹象，2000年后又做他曾经在这世上所做的同样的事儿。我相信这个，阿们。人们想要超级的迹象，主要我告诉你，我们有了一个超级的迹象，去年我们的组织又增加了5000人，那是一个大的迹象，但那并不是神的超级的迹象。共产主义的人数增加的比那个还要多。顺便说一下，我也许应该说说这点，这一直在我的心里。你们为什么害怕共产主义呢？你说共产主义要统治世界，你们根本不明白圣经。指给我看哪一个地方说共产主义要统治世界？圣经说罗马要统治世界，不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是神手中的一个木偶，神兴起的是为要逼迫所有的宗派，使他的道成就，同样的为要使以利亚的预言得以成就。神说我们当中谁能去欺骗亚哈，送他上去那里了。共产主义不会统治世界的。那你瞧但以理看到那个异象，一个国度接续另外一个国度一直下来，从未提到过共产主义，最后到脚的时候以罗马的势力告终。是的，罗马要统治世界而不是共产主义。不要为那个担心，我根本不担心那个，我所关心的是让我的人们在某个地方神宝贵的圣徒来仰望那边，使你的思想远离世界上的事，得到真正的经历，让那个超级的迹象进到你里边，你就出死入生了，一切都成为了新的了。信靠神，有伟大的神迹奇事伴随着他们。这晚上的光，哈利路亚，到了晚上必有光明。是的，一个超级的迹象，太阳会在傍晚的时分出现，太阳会出现，儿子也会出现，会在傍晚时分显现。那是什么？为要催熟傍晚时分树上的果子。神说他会补还那棵树，他已经被各种各样的教条、信条等等砍成了一个树桩，但主此说我必补还，我要补还。在那棵树上将有一个超级的迹象，因为神没有别的迹象，我要给他们一个永远的迹象。那当耶稣在地上时，那个迹象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呢？看看他昨日所做的，那他今天也会做同样的事儿，因为那是一个永远的迹象。 尽管他也提到了罪恶，但这仍然是神的迹象。傍晚的时候要有光，我们处在这个日子了，朋友们。我们到了晚上的时分，你不要忘记这个。撒旦完全蒙蔽了人们的眼睛，他进入教会中，在那些宝贵而敬虔的人们当中搞出了一堆的混乱。昨天我坐在一个自助餐厅里，那我说是在洛杉矶的一家好的餐馆里，那是一些宝贵的朋友带我去的，那里有商人们，有圣公会的信徒等等，坐在那里都是被圣灵充满的。怎么回事？他们看到了那光，那光一从他们头上闪过，他们是种子，他们的名字在创世之前就被记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当神的光扫过他们时，那一个人说，我原以为他们对那些人进行了催眠，那就在凤凰城的聚会中，但他说，后来我明白催眠术不能下去分辨人的心思，我明白催眠术不能做到这些的事，我就跟他们去了。他们不是什么学者，也不是受过教育的人，他们都很谦卑，只是打开了自己的心，那就是神，我想要那样。他就站在那里开始说起了方言。阿们，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超级迹象会借着晚上的光显明自己。记住，在晚上发光的太阳跟早上发光的太阳是同一个，那并不是一种不同的光，那是同一种光。你明白吗？神说，我要给他们一个永恒的兆头，就是一个儿子，那儿子他曾照在东方人身上，现在他也照在西方人身上。那你不能再往前走了，太阳从东边升起在西边落下，就跟文明的传播一样。我们现在是在西海岸，我们再往前走就又回到了东方，就是末世了。宝贵的基督，永恒的神，要把他自己照在我们身上，在我们中间显明他自己，借着什么完全彰显他的道，并符合神的道。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用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超级的迹象，超级的迹象，我们正在得到一个超级的迹象。我们有宗派的迹象，我们有教条的迹象，信条的迹象等等，但现在我们得到了超级的迹象。神的儿子以圣灵的样式彰显在我们里面，就是神在你们里面，神运行在人的里面，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注意，最后就在亚伯拉罕与罗德分开，所罗马被焚烧之前，神以一个人的样式降下来，他吃了东西。那不久前一个传道告诉我，那他说，伯兰弟兄，你不会明智过头了吧，竟然会有这种的想法。我说，不，我没有，我没有明智过头。我说，那只是表明我头脑正常。他说，你相信那就是什么？我说，亚伯拉罕称他是神。他说，神吃肉吃饼等等东西吗？我说，是的。我说，你只是忘记了神是多么伟大，我相信那是两位天使。那瞧，我们都是由地上的16种元素组成的，那你知道，就是钙、碳酸钾、石油、宇宙光等等。那神只是伸出手去抓了一把那种的东西，然后说，加布列走进去，我们要下去了，也为了自己造了一个。是的。哦，我真高兴能够像那样认识的，即使我最后没有了一丁点会留在地上，但我的神他应许的要在末日使我复活，他可以说话，就是宇宙光等等的东西出现，只要我的名字是在他的册子上。 Amen。 借着羔羊的血写在那里，一个超级的迹象。你们岂不高兴吗？你们还不全心的爱他们？他太好了，我用尽我里面的一切来爱他。神彰显了出来。 Amen。 我相信他就在这里。 Amen。 刚刚发生了一些事儿，我看到了一些的事情发生。 Amen。 如果他的道是对的话，他一定会证明的，一个超级的迹象。那注意这个，就在那儿，有个人是从大洋的另一边来的。 请为他翻译一下。你是从丹麦来的，你正在受苦，你的问题是在你的神经上，在你的肌肉里面。告诉他忘掉这些吧，回去得痊愈。超级的迹象，你们相信吗？一个超级的迹象，你们众人怎么认为呢？你们相信吗？要对神有信心，不要怀疑。这里坐着一个人就要做手术了，他长了一个肿瘤。哈里森先生，你若能全心相信，就不需要做手术了。如果你能照着神的道来接受神并相信他，一切就都结束了，就取决你愿不愿意相信他。坐在那里的从萨克拉门托来的女士，患有肠道疾病，你想要全心的相信吗？神必使你痊愈，你可以接受你的医治了。超级的迹象。劳务先生，你怎么样呢？你相信神的身体痊愈吗？好的，站起来接受他吧。我不认识那个人，但他需要医治。膀胱有问题，高血压，前列腺有问题。让我告诉你些别的事儿。你正为别人祷告，那是你妻子，她不在这儿。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如果我告诉你说你妻子有什么问题，你会相信你的医治吗？他也患有高血压，现在相信他就必痊愈。超级迹象，按手在你旁边的那个人身上。你没有祷告卡对吗，先生？好的，你全心的相信，后背上的那个毛病就会离开你。好的，先生，既然你想过去帮他一把，那就按手在他身上。如果你相信，那个白血病就必离开你，你就必痊愈。阿们。如果你全心相信的话，要对神有信心，一个超级迹象，一个永不落空的迹象。天上的神他就在这里，他应许了他必这样做，不是吗？你全心的相信吗？那让我来告诉你，除非你重生，否则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去到背体里。除非你里面有生命的细胞，否则你就必灭亡，你无法复活。如果今天下午你里面没有那个生命的细胞，你不是个基督徒，为什么你不走到这里来绕过这里，让我跟你一起祷告呢？你们愿意这么做吗？站起来，我不相信那种什么同情心之类的东西，你无法靠情感去到天堂。你去了天堂是因为你相信神的道并接受耶稣基督，那是道路。如果你真的爱神，就到这里来。在我为病人祷告之前，我觉得有带领要这么做。我邀请那些还没有接受神，今天下午没有任何复活盼望的人，神的超级迹象正在人们中间运行，现在就来并全心的相信吧。神祝福你，先生。有人想要跟着他的尽管上来吧，站起来走下来。好的，先生，走下来吧。阿们，到这里来吧。主祝福你。因着基督，神啊，祝福他拥有永生。当圣灵恩膏我的时候，我按手在他身上，借着耶稣基督，愿神上来的弟兄，愿神，是的，你们在这里排成一小排，在座位旁边跪下来，我们再过几分钟就要为你们祷告。不然弟兄继续为人们祷告，管风琴弹奏，只要相信。有人领唱。神啊，我为这位父亲祷告，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留给他。神， 圣灵，愿你应允他的祷告，一起在神的事情中。好的弟兄，耶稣基督的宝血在这些波兰弟兄继续祷告，所说的话无法听清楚。神的应允我们弟兄的这个要求，愿他被圣灵充满，奉耶稣的名，主啊，应允圣灵的恩膏降在这个妇人身上，愿他成为一个给犹太人的宣教士，奉耶稣的名。一个拄拐杖的男人想要得救，太好了。第一天晚上，这里有一个妇人，大约有70岁了，她上到这里来还没有得救，她把生命交给了基督，回家后就去世了。如果那不是恩典，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了。现在得救了吗？这个小女孩的父亲在这里是个犹太人，上来说的相信主耶稣基督。 那有多少人有祷告卡？好的。那天晚上我们是从哪里开始的？或者说是停在哪里的？是二十号吗？现在什么号码？是不是 I 二十号在这里吗？那就是我们停住的地方。I 二十号 ，I 组的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好的，那银座圆会帮助你们排队。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都是 I 组的，是从 I 组中挑出来的。祷告卡从 I 二十号到一百号。下一号是什么 ？J。好的，好的，先生，当他们上来，我们就来祷告。那让我来看看，那怎么才能给所有的人祷告？好的，你们大家祷告。现在 J 二号，所有拿到祷告卡的人都站起来。现在我们要做点跟我们以前所做的不一样的事。所有拿到祷告卡的人都站在这里。凡事都有可能，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都有可能，只要相信，只。那请在那里稍微站一会儿。只要相信，凡事都有可能，只要相信。那为了不让你们以为神的医治只属于布道家，那这里的这些人一样有权为病人祷告，那就像我奥罗罗伯茨或其他的任何人一样，他们都是基督的仆人。那若你能单单的相信，我要为走过讲台的每一个人按手。那不仅如此，而且我想要我的传道人弟兄们跟我一起帮助按手在病人的身上，在你们每一个人身上，让你们看到这事，你们会众就可以看到你不是布道家，那并不表示神就不与你同在了，就像在这里的任何人一样。那对你们站在祷告队列中的人来说，如果你们上来期待得着医治，你们就会得着痊愈离开讲台。那注意，现在不要误解我，那你最好将这点搞清楚，否则你会走投无路的。但如果你搞清楚了，就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爱你们，我想要帮助你们，但你们必须要听我所告诉你们的。一个人怎么能辨明人心中的意念，看到发生什么事呢？那对吗？如果这些事曾行在索多玛，那它也会出现在今天。那更大的，那在这方面发生的事要比整本圣经中所写的都多。在这次聚会中，复活基督的超级迹象所行的事，以及他的同在，都表明了他还是同样的神，同一位，有同样的迹象，行同样的事。耶稣亲自说，若不是父先指示我做什么，我就什么都不做，对吗？那如果此时他站在这里，穿着这身西装，除非你先相信他，否则他也无法医治你。那他可以告诉你有什么问题，很多诸如此类的事，但是无法医治你，因为他已经这么做了。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对吗？已经结束了，事情已经成就了。那现在每个人都听仔细了，这个星期我竭力让你们看到做这事的更伟大的方式。那一次有个犹太人说你来按手在我女儿身上，她就必好了。那是犹太人的传统，就是按手。但那个罗马人，外邦人，他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你只要说话。当你看到他的道被彰显出来，不仅仅是借着我，也是借着你们， 我对着恩赐的信心，你们对赐下恩赐的神的信心，看到他在我们中间运行，那就是神。我真希望我能把，如果我能让这小学明白这点，那就会另有一个五旬节在这里发生了。巴不得我能使你们真正明白神是什么样的。那让我再来讲讲这点。那要真正的敬畏。那瞧，神应许了这些事儿要在末日发生，而现在他们正在发生。就我自己来说，我是个没有学问的人，甚至连小学都没有上完，对这些事儿一无所知。天父知道这是真的，但当我生在这世上时，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时，我看到的异象有几万次之多，他们每一个都是完美的。所预言的事没有一件事不照着圣灵所说要发生的样式准确的发生的。现在你们坐在这里，宣称自己是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然后你自己的信心去到神的宝座上，摸到那位大祭司，他借着一个恩赐转过身来回应，显明他是跟以前一样的神，在我里面也在你们里面，他是同样的神。那这是你们见过后面的那张照片吗？他们可能放到那里了。那同一位天使就是你们在那张照片上所看到的那道光。我在审判台前要与你们相会，要记住这是真理。现在他离我所站的地方还不到两英尺远。是的，如果你们不信并开始对此想一些邪恶的东西，那他叫神仍然是神，他必须是神，他是神，他一直都是神。那现在瞧，如果能高在这里，那也许弟兄们不能那么做，但这里还有别的传道人，有神赐给教会的九种的恩赐，对吗？使徒，他的意思就是传教士，使徒先知就是先见，教师牧师传福音的，这是所有设立在这里的恩赐，不仅仅是一个职分，而是所有的那些职分在一起，借着圣灵来彰显他们。这些的牧师，他们教导你生活的方式，你听从他们的指示，得到圣灵，你借着完全遵照那些教师所教导你去做的，领受圣灵和接受救恩。那我来告诉你们，要信靠主耶稣基督，他必回应，这是借着另一个恩赐。现在你们要经过拥有这些恩赐的每一个人的手，你怎么能失败呢？圣灵不会失败。当你走过这讲台，第一个人按手在你身上时，你就说，神啊，谢谢你医治了我，欢喜快乐的下去。现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低头。主啊，这五天的聚会就要结束了，今天我看到了人们的真诚，我注意到了这些喧闹忙乱和紧张，撒旦想要把那种混乱丢在人们中间，不让他们拥有信心。但主，我们祈求你阻止他，让基督的灵把他赶出这里。当人们经过这讲台时，让他们记住他们完全遵行了经上说要做的，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肯定的，在这连续五次的聚会中，你借着说方言翻方言，借着医治病人，确认了你的同在，使他们从轮椅上站了起来。还有在这周围所发生的事情，疾病等等的事情被说出来告诉了人们，然后看到神的大能拯救他们，看到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他们一定会相信的。你显明人的心，他们心中的秘密，以及他们正在为之祷告的人，他们所爱的人等等，他们肯定会看到，那就是亲爱的主耶稣。现在愿神带着他的大能和力量来到。主啊，我祝福这里跟我站在一起的弟兄们，这些帮助我站在我身边的牧师和教师们，愿神祝福他们，愿他们的手和身体都被圣灵所掌管。如果这些人生病了，而他们是某个人的孩子，某个人的母亲，某个人的父亲，某个人的丈夫，某个人的妻子，也可能是我的亲人，神呢，带着最深的真诚 让这些人能明白他们已经得了医治，他们只需要接受这个。求你应允，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愿今天下午经过这队列的每个人都得这一治。我们奉耶稣的名按手在他们身上，阿们。我想请这里的弟兄们站成一排，就沿着这里，请上到讲台这里来，过来排成一排，脸向后朝着这里，是的。那在这边排成另外一排，阿们。现在是行动的时候，圣灵显明了他就在这里，这道证实了自己。现在是你行动的时候，现在轮到你了。有多少人相信？好的，当你们今天下午走过这个队列时，相信地走过去，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赞美神。无论你的问题是什么，都要相信。这里是否有人是瘸腿的？我想这里有人推着一个轮椅，让他们推着他们上来这里。我们会下去为他们祷告，他们不需要把人带到讲台上来，我们会下去那里，那里不需要让他们上来或做任何的事，只要他们排在这里，我们会下去为他们祷告。现在在这会堂里有多少健康的人愿意来加入我们，跟我们一起祷告？现在就转身并按手在这些人身上为他们祷告。抬头看着这里的讲台，圣灵的同在，这是超级的迹象。自使徒的日子之后，这迹象还从未在教会中行过。这里现在就站着一位历史学家，自使徒时代之后这从未行过。为什么？这是晚上的光，所罗马就在这里，这是给呼召出来的教会的。那这是神要你们做的事。经过这里，当你经过这里时，要上来将你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并说，主啊，我现在相信，我接受，然后离开讲台，一切就都结束了。好的，现在我想要你们所有会众也跟我们一起祷告，当你们经过时让我们低头，让把这个挪开这里，这样就不会有人踩到了。那弟兄们，你们中的一个人来拿着这个，考克斯弟兄，那如果你愿意的话，哦，事情必须要发生的，不是吗？有多少人相信这个？我相信。现在当我们祷告时，让我们都存敬畏的心低下头，请会众们现在开始通过。我们的天父，这个妇人走在今天下午的这个大队列的最前面，她第一个走过来，一只接一只的手将按在她和其他人身上。当他们通过时，各处都会有人祷告。主啊，这我相信你所做的不会比你已经做过的更大。你已经显明了你的同在，你证实了你的道，行了所有这些伟大的事。主神啊，愿事情成就。当人们通过时，让每一个人都得这一治。当人们经过时，主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应允，奉耶稣的名应允他的医治。主啊，伯兰弟兄为更多的病人祷告。圣灵就在这里，现在去相信吧，照着他的道接受他。我想让队列停一下，你们看到这个黑人小男孩吗？昨天晚上他得了医治，他的瘫痪得了医治，从轮椅上下来，现在从这里走过，归荣耀于神。每个人都继续祷告，不断的祷告，你们在神的同在中。